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我们今天节目继续为您请到的还是李建辉和戴英夫妇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继续上一集节目的话题。在上一集节目呢，李建辉和戴英呢，他们有讲到由于他们的信仰，李建辉被中国政府呢判处了4年的徒刑，妻子戴英呢为丈夫鸣冤，也被这个中国政府呢判处了也是这个3年的刑罚，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遭遇？接下来呢，他们在监狱里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你们好，还是上一次节目的话题啊。那么后来在监狱，你们两个各自啊，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知谁的情况。那你们的情况都是怎么样呢？
被他们拘捕了之后的话呢，非法绑架哦，那么就关在了深圳市的这个福田区看守所。
嗯。
那抓进去之后，就开始了我这个漫长的这个监狱的这种
的生活，
就像个人间地狱一样。接触下来的话呢，就是苦役的劳役。那么就是从早上得7点多钟就得要开始劳役了，然后一直做到晚上的12点、1点、2点，这都是家常便饭，天天如此。有繁重的任务，有指标，
嗯嗯，
你要完不成，那么晚上的话呢，还要叫你就得加班得值班。那么
做什么呢？
有做梳子，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用的这个
梳头
的这个梳啊，和做做浇花，穿珠子啊，浇花
工艺品啊，
工艺品的花啊，像
花
一样啊。
嗯嗯，
还有的话做皮鞋，
皮鞋
主要是做皮鞋，皮鞋做的最多。
嗯嗯嗯
嗯，那么我们做这产品呢，就是几乎全都是销往这个北美啊、欧洲一些发达的国家。
嗯哼，就是出口的产品。
是我们做全都出口的产品。那么如果说你稍微有不干活违抗的话呢，那他们用什么去对付你呢？他们就会把你拿出去啊，就是用给你拿钢鞭子来打你。那钢鞭都是那个胶管套着的，大概有4到5公分粗的很长的一段胶管的里面的话全都是钢丝。那么你要是不服从管教，你若是不劳动好，他们就把你压在地上拿着钢鞭来抽你。甚至的话把你的手放出来在水泥地板上，管教的话就会拿皮鞋把你的手指全都踩烂的去。那么干活来讲的话，你就这么干吧，干了很多人的手啊，做皮鞋吧，这个缝线拽线手全都烂了都变形，还得干。所以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充满这种非常的恐怖的这么个环境里面。
那前面呢您有讲到说这些产品都是出国到这个欧美国家哈。您是怎么样知道的？
厂里面呢派他的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做怎么做，包括还派人来认识我们干的活。
这个厂家是什么地方？
是台湾的
厂家，
就是台湾在深圳的一些企业或者香港在深圳的企业。那厂里派来的人他们就什么都跟我们讲嘛。那是告诉我们这个产品做会出口到哪里，他们都说。
都有些什么样的品牌呢？那你比如说
鞋子上的品牌我们看不懂它什么品牌。那么因为我们做的话呢是在皮鞋里面的一部分的工序，
一部分就是
半成品，
或者说
是需要手工做的这一部分，他把这些活就全部的就送到看守所去做了。做鞋帮啊，
那那个鞋帮
就上面
那个线，
做这些我们做上面
都是用手工做出来的。
对，用手拉，
它不是用机器做的，
用手工。
那您穿的这双鞋就是这样缝制出来的。
是的。
对。
然后的话呢看守所做完之后他们验收完了再拉回厂里面去再做后面的工序再成型。
就据您知道说除了这个鞋子还有什么呢？刚才您说的这个塑胶花，就是这些工艺品啊，
还有
我们家庭用的
这种。在一些毛线衣上缝珠子，各种很多很多东西。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日的，没有节假日。天天干。没早餐给你吃，一日2顿饭，然后的话呢 都是那些发霉的米啊，吃的都是你看到有些你真是就吃的非常非常的差啊，却要让你干那种苦力，这个挣那个钱，这管家们他们发奖金呢，做很多的事情，
就说你们没有任何的报酬，
没有的，
他们工资很高的，经常都出去旅游。
你说这工资高是
谁？对，我们那个女管教，他们的工资相当高，他都说他们工资非常高的，奖金很高，因为他这些他可以做奖金嘛。
做的越多，他们奖金越多
哈。
衣服之类的还有吗？
衣服的话，我在，我被送去监狱以后，我在的是广东省市会监狱。那么我所在的那个监区，就做衣服的。
嗯。
那么做各种牛仔裤啊。
牛仔裤上面刺绣花。
刺绣花。
还有皮凉鞋，这些都有的。
这个衣服啊，运动衫呐、啊，那么其中我们做的话还经常做一些这个像耐克呀、
耐克
阿迪达、这些牌子我们都它都是厂家就是送过来、然后我们就给它缝了。
阿迪达您是说衣服也是鞋子呢？
也是，不是鞋子，是衣服。
衣服。
嗯。
除了您所在的这个监狱啊，在制作这样的产品、是什么监狱？
广东省市会监狱。
哦，市会监狱，那就是除了这家监狱之外，就其他的那些监狱也有在做这样的一些奴工产品吗？
就广东省一个省，就有25家这个监狱，每一个监狱，所有关在里面的犯人嘛，也都是从早上7:30就一直入到晚上11点钟，天天都是
干，
就是啊，对，做各种的活，各种产品。像我所在的这个中队的话，就做衣服、服装。那么还有别的中队的话呢，做一些油画的框架，还有做各种东西的。
那您说在广东省就有25家监狱都在做这样的这些奴工产品哈，销售到海外，这些
是的，
销售
到世界各地去。
那里有些就是那些其他社会上的犯人哈，可以说大法弟子就是说非常好的这种类型的人进去了哈，其他那些真的是社会上的渣子，什么卖淫偷盗啊，都是杀人犯哈，他们曾经自己的，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上的渣子嘛，他们就嬉皮笑脸在那里说，他在做这些东西，什么皮鞋，我们的什么牛仔，什么都做了哈，他说如果那些人穿着这些东西，他知道是犯人做的，他们穿着脚上会多难受，穿着身上多难受。他们的心里面就觉得很糟糕，他说他们出去以后再也不买这些类型的东西。
犯人给钱吗？
犯人不给钱，但是犯人呢就是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加班加点的做哈、会给他们，如果说谁做的这个快哈、就是会给减刑，
会给减刑，
会给他们减，但是法轮功学是不会的。法轮功学它是就是强行的洗脑，让你放弃信仰。
无论你怎么样努力哈，
怎么样都不可以。
是，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正如刚才戴妍女士所讲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现在我们无论从高档店还是这个低档次的店呢，到处可见，从中国大陆生产过来的产品，那不论是床上用品啊，还是这个穿的呀、还有日用品、美术品哈、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海外的消费者呢，可能都是一个受骗者。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那么除了前面啊您讲的这个非法劳工之外，那么戴妍女士，这个您在监狱都遭到了其他怎么样的这样的待遇？
就是除此这个劳役之外吧，就是还有呢，他强行的对我们法轮功学员洗脑啊。刚开始到了莆田看守所吧，给你就是看那些什么诽谤师傅的那些录像带啊什么的哈、就是洗脑之类的，不让睡哈、对这女大法弟子人身的侮辱啊，就是当时管教有7-8个人嘛，就是冲到那个女娼大概有3-4个娼就冲进去，就是把我们的就有20多个家庭大法弟子衣服全部扒光了，然后其中有一个是20多岁的，她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子，就把她衣服全部扒光了。推到舱外去了啊！舱外因为这个四周 除了这一边是女娼，三边都是男犯呢、啊，就把他推到这个广场的中间，大家都看着他，能站了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是这样面对着那个男犯，就是、
嗯、给你们这些女的发了红靴，扒光衣服，是谁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这个那里面的管教嘛，那里的恶警嘛。
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坚持就是练功嘛，
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个女的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她就是说让那些男犯人去看，
其实她就是一个流氓手段嘛，她就是侮辱你的人格嘛、嗯、因为这样嘛就绝食了嘛，也是大家都陆陆续续绝食了，绝食呢就当灌食的过程中啊，她就是不是为了真正的维护你的生命啊，维持你的生命啊。
那他们是怎么样灌食的呢？给你们
他们就是灌食的时候呢，就是有七八个罪犯呢，大那个大小伙子就把你这个压着，这个就像五马分尸的那样给你压着哈，这头、嗯，然后就是拿那个竹筒子去了个尖，插在你口里，开始是拿螺丝刀撬，把你嘴撬开、嗯，但是就是每次我们大法弟子出去灌食，就像死一次一样的，口皮呀、啊、都是血，有的时候还插鼻管，通过鼻管这个插到这个胃里面去灌，就是那个他就使劲往里捅，然后又拉出来，这样故意这样搞折磨你嘛。所以这个鼻子啊，就是灌了几次都是坏的，里面都是
拉出来放进去
啊。对，一般这样的灌食呢，就是隔一天灌一次吧，有的绝食的一个月左右啊，就不用，有些一个星期他这个都堵了，都坏了，每次呢搞的都是满身都是血的那样狗，就是那辣椒油辣椒酱的这样子。非常残忍的。
你们绝食，他们给你灌食哦、嗯，是不是怕你们死呢？
他不是，怕我们死，事实上他是在折磨你啊，就是，使用一种酷刑嘛。我们的大法弟子很多，就是一下子就给他撬掉几个牙的。我当时这个牙也倒了，现在这个牙也不能用啊。就是隔壁厂的一个深圳市妇联主任，他就当时掉了两个门牙，就给撬掉了，因为他把你的、用那个螺丝刀把你的牙嘴巴撬开，把那个竹筒啊撑进去来、通过那个竹筒往里灌东西啊。
那您呢？您的牙齿？
我的牙齿也是这样，现在是不能用的，当时也是倒下去我把它立起来，但是现在也是不能用的，完全是不能用、
那除此之外在监狱里的环境，生存环境怎么样？
监狱里那电棍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12-13个叫教官的什么的，就干警啊干事的给你轮番的谈话，不停的不让你睡觉、就是让你这个罚站，整天就是站着，时不时拿电棍就是要电你，就是这样。当我去的时候前面就有一个空床，后来就是夹控我的犯人他就跟我说，这个之前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他叫宋平，他说几把电棍啊穿在一起，把他的衣服泼上水，然后呢就拿那个电棍呢，哈，高压电棍，衣服都湿了嘛，就电击他。这个大法弟子整个身体弹到墙上，又打到地下。他说这个人现在已经不会吃饭了，在医院呢，打吊针。我呢就是刚开始呢，洛那个有负责转换我的一个做我工作，叫姓洛啊，叫洛教官。有一天晚上就是10点多钟，他就指使那个林干事，还带了几个犯人，就把我突然拉到那个地下室去电击，夜里头。也是把我按在地上啊，就是拿了个电棍电我的这个银钟和这个太阳穴和这个中枢神经。当时哎呀，电到我呢非常辛苦，我就在那里叫哈、挣扎哈、其实谁也听不到，因为在地下室嘛。这样子他们电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左右，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什么都不清晰，神志也不清了，也没有也再也叫不出声音。这样子，他们呢就把我拖上去了。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天亮了，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好像在云雾里似的，怎么看不见东西啊。这时我就知道我的左眼呢就是看不清东西了、所以这样我就导致我的眼睛就是左眼就是你看不到东西。
那现在怎么样呢？你的眼睛有恢复吗？
我现在就是出来有2年吧，就是我的眼睛呢就是现在吧，就是就比如说我这跟你这么近吧，我还是看不到你的鼻子眼睛，我这只眼睛还是很糟糕视力。
那您呢，李建辉，除了做这个奴工产品之外、
那么我来讲的话呢，是在2001年底的时候的话呢，2000年底的时候啊，就被送往这个四会监狱，广东省的四会监狱。那么我送去的话呢， 就直接送到这个监狱的严管队去迫害。这个严管队就在监狱里面，他是专门关押那个在监狱认为这个人比较改造不好的
重犯了，
重犯的，肉体上就想他不让你睡觉，连番的给你轮转轮转来给你谈话，甚至你不听他的话，用电棍电你打你，带脚镣，那脚镣都是很大很粗的大脚镣，手一靠给你靠着手，就不能动了，就靠着定时的，各种方法来摧残你，然后让你在太阳底下暴晒，像我的话就一晒晒几个月，从早晨的话太阳没出来，就站在那个户外楼外的那个水泥地板上，就这么暴晒，一直晒到太阳落山，那在中午的时候啊，你就坐在水泥地板上吃饭，什么都在上面，把人晒得整个人都漆黑漆黑的，让你这个单蹲，就是一只脚蹲着，然后常在派一个人看着你，不允许你坐，不允许你站起来蹲着他们折磨你的方法非常多。在我刑满最后的100天，他们还折磨我，让我把我关禁闭，关在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阴暗潮湿黑暗的一个房间里去。那房间有多大呢？就是你这个伸开手掌啊，就能够摸到两边的墙。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这个蹲厕厕所啊，就一个厕所里面，厕所旁边就是一个水泥台，就是你睡觉的床，啥也没有。那么这里面来讲的话，蚊子啊，那都有几百只的蚊子，嗡嗡嗡嗡的，就这么咬你叮你，里面臭到哪个程度啊？臭的那个警察啊，就是他要进来之前都把门打开了，用风吹了很长时间了，他进来还捂着鼻子进来，就是
那怎么生存呢？在里边
是他都不把你当人来看到，那个警察就明着跟我们说打死你们法轮功就像打死狗一样，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刚才您讲那个好像就是在中国那种公共厕所里边那个人，
是的，
那真完全是一种非人的待遇。
是蚊子还咬着你，那睡觉啥也没有，蚊子的密密麻麻的盯着你咬你，
就是难以想象。
然后的话呢，还在地上啊给我画了一个小圈，这个圈就这么大一个小圈，就让我站在圈子里面，从早晨的话呢是5:30，就站在那不准动。
不准出圈外，
不准出圈外，还不准你动，24小时派人看着你站着。我是从早晨的5:30就开始站到晚上的12点钟，一天要站17-18个小时。就是我这么被他们折磨站了100天，一般的人站上2个星期半个月，这个腿啊，小腿就像大腿那么粗，那个他这个血液。就是循环不了嘛，这个小腿就肿得像那个紫茄子，紫色的那茄子这样的，大大的。然后如果是再不采取措施去治它的话呢，接着下来就是这个肉啊都坏死，就得烂掉。我就是被他们这么强迫站了100天。
哇，
嗯、
那是怎么过来的？
非常残忍的，都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这100天，一直熬到我刑满。就是释放出来。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戴英女士她的文章中写的一段话，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对外的场合在讲说，这个中国领导他不管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人权，他只管中国人的生存权哈。
看过这个，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电视啊，或者在报道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呢，江泽民呢，就在国际社会上啊，就是有当有人质问他中国人权的时候啊，他就脸都不红的，他就讲中国人这么多，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啊，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的生存权而不是人权。那你想想看，在国际社会解决的中国人难道的这个地位就是一个生存权，就像那个动物一样，那个我给你个生存权，你更不要说有什么奢求想要什么人权。那么我自己所经历过来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是共产党中国政府就让你跟他保持一致，你如果是不跟他一致的时候，他连生存权都不给你，那他还可以把你迫害致死。所以他们就说呢，打死你们法轮功学员呢就像打死狗一样，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您说到这儿呢，这个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说这个打死人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啊，这个他给的中国人没有人权，而是动物的生存权。这个国外的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动物在国外它是受到动物法保护的，而且人非常宠爱，
在那样的环境连生存权都可以不给你，都被剥夺你。
我在这个被关押期间，就是就是被他们这个强行抽血检查器官哈，当时就是在2004年哈，2003年呢，就是都有这个体检哈，在我2004年上半年那次体检啊，抽血是180个大法弟子强行就被围攻到山水劳教所，也就是经常开会的会议厅里头，就是突然就说要给大家打一种针，还有说要体检哈，就抽血之类的。当时我就看到第一个大法弟子，就是非常坚定的大法弟子，被他们几个人一拽哈，这个警察还有一些犯人就把他压到那个就朝向主席台前面前面一个桌子压到那里，就给他打针。再一打，第一个人就晕倒了，就晕倒了之后，后边的就开始有些乱，很多种。这个从我们的大法弟就冲出门了，就走出去，他们就打不成。
那针是什么针呢？
那打那个针就不知道是什么针，就是打了那个针，大概也没有过几天吧，就是他们就非常就是耍了一个诡计，就是把大家就是化整为零的，就是三几个就是就由干警啊就是这样带到那个医务室里面去啊，就
医务室
啊，对，做体检。还是那个佛山人民医院的那个大豪华大巴来了，医务室里增添了很多设备是他们拿过来的，那么豪华大巴上也有那个做检查的设备。我们有些项目是在那个车上检查，有些项目是在医务室里面检查。当时给我做心电图的时候，那个医生嘛，他就是重复地问我，他说你是心脏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监狱，我因为山水我是第二次来了嘛，我第一次在韶关监狱已经待了3年，我说那我在韶关监狱我已经受了3年的酷刑，我经常这个心脏是。有间歇偷停啊，又跟他说，那就，哦，他说哦，就重复的跟我做，后来又做这个肾，就是做肾脏检查，还有做一些 X 光透视啊，就是血液抽血检查，抽血。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些身体吧，就是经常绝食，那个这个人都皮包骨嘛，这个血抽要抽了半天也抽不出多少，但是他抽他还要一定量的抽很多。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抽那么多血？他说，你们要做很多项目检查这样子。那就是检查过后吧，也很奇怪，就是一直也没有他的化验报告啊。哦，因为他当时说我也有些问题嘛，我也在看一看我这个对这个检查这个化验报告怎么样，但是一直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就是湛江的一个大法弟子，天什么英啊哈，就是。我记不得中间那个字吧，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当时就是被迫害的精神都失常了，也不放弃，还是抽她的血。她在里又哭又叫，但是已经神志不清了，被迫害的，还是我们想过去劝一下她，但是那个警察都不给我们走进她身边，还是把她强行的就几个人压着给她抽血，检查她的器官，整个检查过程当中她都是在哭，都不停的哭，就是很凄惨的那种。
打断您一下，那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说要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做这个身体检查呢？既然他们对你们都是那样的一种残酷的迫害，
他在那里吧，就是长期的就是迫害，精神折磨，就是不让睡觉，不让上洗手间，这不管是在监狱，在劳教所，在都是不让你上厕所，要上厕所就骂师傅几句，或者师傅法相踩一踩，你可以去。我们长期都憋尿的。那么就是他给我们体检，我们在那里就是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有一点我们明白，他肯定没有安好心。
你们有没有问一下医生呢？
因为当时我问他，就说我们要做很多项目检查嘛。
那给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做这个身体检查哈，有没有给其他的犯人做这样的身体检查呢？
就是没有做，他们没有做。
那有没有问问这个管教呢？
我问了，我问那个大队长，他说政府对你们的特殊关心。特别关心，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出来了之后，我才
这种特殊关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是在我一直到我出来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嘛。他们在搞这个火灾器官这件事情。在那里的大法弟子，真的就是坚定的，你肯定就没有几天就看不到了。到了最后，很多大法弟子是绝食的形式嘛，有的就是用个毛毯包一下子。扛走了哈，扛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也是这样的，但有一些是带着手铐和警车把他们脚链给他们带走的。还有那个警察带着那些枪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他们就是这种呢，就是肯定不是释放的，因为释放他不可能坐着警车走啊，就是经常是这样的，就看警车直接就把他们拿走，
释放的都是家人来接了。
对，释放一般他要610来接，610就是和你家属两。
有没有就是你特别熟悉的这样的法轮功学
员？有，就是有个叫阿红的大法弟子，非常坚定，就是有时候我去洗手间他会用目光看看我。
你是说这个人没有了吗？
是，他就是警车拉走的。
除了这些之外哈，你们在监狱的生活哈是什么样，什么时候结束的？是说你们这三年期满了就
这刑期满了出来了？2005年的话呢，他们再次的又要来绑架我们夫妇俩，要把我们抓进去坐牢，实在没出路了。那我们辗转的就是爬山涉水啊，就冒着生命危险，就来到了泰国，在联合国的这个安排下吧，就安置到挪威了。到了一个真正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回过头再去看我们中国，看中国人。非常的可悲。
那怎么样？现在在这个挪威生活还习惯吗？
非常好，非常习惯。大家都知道，中国来讲的话，将会在2008年的话会召开这个奥运会。这个奥运来讲，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给一个这么邪恶的一个集权的一个政权，给他们贴金。我觉得对人类来讲，我都是个耻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来讲，一切有善心的人哦，大家应该共同起来，呼吁中国政府啊要停止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迫害人权，迫害这种民运的人士。如果他们一天不停止迫害，那么这场奥运在中国举办，就是一场法西斯集权的一个奥运，对人的道德来讲都是个耻辱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谢谢二位上我们的节目。李建辉夫妇他们仅仅因为自己的信仰就遭受了如此残酷的迫害，这是正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那中国百姓的生存权何在？中国的人权更何在呢？好了，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